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日韩海军东海联合训练，回应北韩射弹挑衅。欧盟支持海军保护红海船只，免受也门叛军攻击。法国军事援助乌克兰，泽连斯基说普京不会停止侵略。美国仍然抱希望哈马斯能够释放人质。北极风暴肆虐，美国中西部冰封落雪。世卫警告，烟草公司试图提高吸烟率，各国应该加强烟害防备控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因应北韩试射弹道飞弹，日本政府防卫省17号表示，海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以及南韩海军1月14号至17号已经在东海实施联合训练。日本媒体认为，日美韩今次联合训练是有意牵制藉由试射弹道飞弹等持续挑衅的北韩。日本富士新闻网报道，北韩国营媒体1月15号报道，北韩14号试射了一枚采用新型固体燃料的中程极音速飞弹。防卫省讲到今次日美韩联合训练的时候说，并非是针对特定国家或者是地区所举行，而是鉴于北韩试射弹道飞弹等挑衅，保障目前严峻安全环境所举行。在今次举行的日美韩联合训练，日本、美国和南韩三国进行弹道飞弹情报共享训练和各项战术训练。海上自卫队第三护卫队司令1月15号和美国海军以及南韩海军共同在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针对目前区域安全保障课题等交换意见。美国带头发起在红海巡逻的任务之后，欧洲外交官16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已经对一项海军任务给予初步支持，来保护红海船只免于受到也门胡塞武装攻击。外交官说，负责研究拟定外交与国防策略的欧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已经对这项任务给予初步支持，将会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这项行动目标最迟会在2月19号之前完成筹组，并且在不久之后投入运作。几名外交官说，有鉴于中东地区形势紧张，他们希望相关程序能够快速通过。各国外交部长将会在1月22号对此进行讨论。欧盟对亚洲贸易大多数是经由红海和苏伊士运河转运，有越来越多航运业界经由南非改道，导致贸易速度减缓，成本攀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即使俄乌战争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也都不会就此停止侵略乌克兰。泽连斯基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表示，2014年之后有人尝试要冻结在顿巴斯的战事，他们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保证人，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但是普京是一名掠食者，他不会满足于冷冻产品。在抵抗俄罗斯全面入侵接近两年之后，基辅当局希望来自西方盟友的军事和财政援助能够持续维持。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宣布将会提供乌克兰更多巡航飞弹以及炸弹，并且警告说，俄罗斯若果赢得俄乌战争，将会破坏世界秩序。英国首相辛米诚上星期就在基辅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并且宣布增加乌克兰购买无人机的军事资金，包括采购监视、远程攻击和海上无人机。美国星期二表示，对卡塔尔斡船的谈判可能会导致一项新协议抱有希望。该协议将会释放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人质，来换取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停火。在11月的临时休战期间，有100多名人质被释放，但是据信仍然有132人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其中包括大约20几具已经死亡或者被杀人质的遗体。以色列星期二报告说，加沙地带北部和南部地区发生了空袭，而在前一日，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和哈马斯的战争激烈阶段将会很快结束。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 在瑞士指出，需要两国解决方案来提供持久的解决方案，但是同时指出冲突扩大的威胁。穆罕默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表示，军事打击不会遏止也门胡塞武装分子对红海航运的袭击，相反需要专注于解决加沙战争的核心问题。受一场强烈的北极风暴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都迎接了降温、雪雨和大风天气。这场北极风暴导致美国贯穿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铁锈地带，直至太平洋西北地区都出现了气温骤降。气象单位16号发表大湖效应警告，意思是指未结冰的五大湖区水气和冷空气结合而产生的云会带来更多降雪。随着气温下降，美国西部陷入冰天雪地，多处冻到摄氏零下30度。美东亦都迎接了久违的雪景，而向东就陷入破纪录的低温，落基山脉、北美大平原和中西部都冷风阵阵。密西西比河谷中部气温甚至跌到摄氏零下34度。根据航班追踪网站 flightaware.com 资料，酷冷的天气导致美国国内外3000班航班取消或者延迟。侯斯顿布殊州国际机场和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受到的影响最大。世界卫生组织 WHO 16号表示，近年来全球成年吸烟人数已经有稳步下降，但是另一方面，烟草公司正试图提高吸烟率。世卫组织敦促各国维持并且加强烟害防备和控制政策，来对抗烟商对政策的干涉。根据世卫的讲法，研究2000年到2030年吸烟趋势的最新报告显示，全球已经有150个国家成功降低吸烟人口。即使多数国家的吸烟率正在下降，预计未来几年内和烟害相关的死亡人数仍然居高不下。世卫统计数字显示，据估计目前每年仍然有800几万人因为吸烟丧命，其中包括大约130万接触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报告指出，实施强力烟害防备控制措施的国家预计需要等大约30年才能够将吸烟率由上升转变为下降，并且看到吸烟死亡的人数开始减少。
根据一位匿名知情人士星期二透露，拜登政府最快计划在星期三正式宣布将胡塞武装列入特定全球恐怖主义实体，这一个将推翻了拜登政府三年前将胡塞武装从名单中删除的决定。当时国务卿布林肯曾表示，决定取消对该组织的制裁是因为可能影响向也门民众提供关键援助的能力。不过一旦胡塞武装重新被列入制裁名单，将禁止美国境内的个人或公司向该组织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并禁止其成员进入美国。该制裁还要求美国金融机构冻结胡塞武装组织持有或控制的资金。上个礼拜，当被问及是不是愿意将胡塞武装列为恐怖组织时，拜登总统曾回答说，我认为他们是，而星期二较早的时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亦都提到，美国正是评估是不是将胡塞武装重新认定为恐怖组织。星期二，伊拉克召回驻伊朗大使，谴责伊朗对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区发动的导弹攻击，说这个是明显的侵略行为。而华府则是在事发后表示，会致力于加强和伊拉克方面的安全合作。根据伊朗先前指出，他们袭击了以色列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情报机构和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相关目标。伊朗说这个是一次有针对性的行动，并声称这个是对破坏伊朗安全者的正义的惩罚。对于这一次攻击造成的四人死亡、六人受伤，伊拉克今个礼拜对伊朗提出严正抗议， 并强调将针对伊朗对其主权的攻击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星期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亦都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会见了伊拉克总理苏达尼和伊拉克库尔德族自治政府总理巴萨利。白宫在一份声明中强调，沙利文和苏达尼讨论了伊朗鲁莽的弹道导弹攻击，并致力于加强安全合作，来到作为长期可持续国防伙伴关系的一环。根据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匿名的外交消息人士表示，韩国和美国已经同意将尽早就怎样分担驻韩美军费用展开谈判，并希望在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之前达成协议。之前在川普执政期间，美韩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谈判曾陷入僵局，长达数个月之久，直到韩国同意将其份额增加 13.9% 之后，该协议才最终敲定，这个亦是近20年来最大的年度涨幅。美韩的共同防御条约是要回溯到韩战期间，当时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队进入韩国参战，在停战之后，美国和韩国就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1954年开始长期驻守，而韩国亦都在1990年代初开始承担美军部署的费用，用在资助当地劳工、军事设施建设等其他后勤支援。尽管韩国外交部发言人任朱锡拒绝就上述报道发表评论，但表示韩国政府将以系统性、战略性的方式为下一次谈判做好准备。星期二，国务卿布林肯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期间，接受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主持人安德鲁·索金的访问。期间，当被问到他祝贺赖清德当选台湾总统后引起中共反弹一事，布林肯表示，美国坚持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并聚焦在维持现状和台海和平稳定，而台湾人物已经为全世界树立了民主榜样。他表示，中共近年来对台湾施加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压力，已经对中共自己的利益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布林肯强调，话到台湾本身和海峡两岸关系问题，我们同世界各地的很多其他国家一样，都聚焦在同一件事情，就是和平、稳定、不改变现状，和平解决任何分歧。他指出，每一日世界商务的50%都会经过台湾海峡，台湾制造的半导体以及各种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方式驱动着世界，如果将它以任何方式打断或者破坏，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坏事。星期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隔空回应中共总理李强的讲法，指出美国对华晶片限制是为了保障安全，并不是技术封锁。星期二较早的时候，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不具名地批评了美国的晶片限制行动，表示2020年到2022年全球新增歧视性贸易及相关投资措施年均超过5400项。对于中方的引射指控，沙利文回应说，我想澄清的是，这些度身订制的措施不是技术封锁，他们并不寻求，事实亦都没有限制更广泛的贸易和投资。沙利文强调，美国对半导体的限制已经广泛排除了那些可以帮助推动经济进步的商业晶片，不过另一方面，他亦都暗指中共当局，表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不应该利用美国技术来到破坏美国或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的国家安全。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决定暂停审议有关总统拜登之子亨特·拜登藐视国会的决议，同时就重新安排亨特接受质询的一事进行谈判。众议院规则委员会原本定在星期二下午审议关于亨特藐视国会的决议，并在今个礼拜较硬的时候就是不是起诉他进行了表决，但目前这一些安排已经被搁置。上个礼拜五，亨特的律师一改先前的立场，表示如果共和党人能够发出新的传票，亨特将同意到国会作证，并希望讨论为亨特安排新的作证时间。对此，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密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回应说，他们同意亨特的提议。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名发言人在星期二下午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在双方的1月12号和14号交换信件之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亨特·拜登的律师正是就亨特·拜登的作证时间进行安排。